各位居士阿弥陀佛，请翻开《大乘妙法莲华经讲义》第682页。好，这个我先回答一个问题哈。这位居士很不错啊，他在桌上给我放了一个莲池大师七笔勾啊，七笔勾。那么这位莲池大这个这位居士他想问第一笔勾啊，第一笔勾，恩重三秋，无顶三生未足从，亲得离成垢，方此道方成就啊，皆出世大因由，凡情怎破，孝子贤孙好像真空就，因此把五色金章一笔勾。那么他的问题是想问这个五色金章是指什么啊？这个因为我在看这个哈，我是把它前后文来对照来看的话啊，因为这个我没有查国学字典，但是呢这个五色金章它应该就是指整个家业，家业啊，家道是不是很兴盛，这个家道很兴盛的话，它是形容一个家道很兴盛。你看无顶三生未足愁啊，就是他们家道非常的啊兴盛啊，那子道也成就，而子孙都成就，孝子贤孙啊都有了啊。那他是在劝我们要出世大因由，要能够出离这人世间，要把这个再怎么兴盛的家业啊，那也要放下。也要放下，所以五色金章它这应该是指这个一个家业的一个形容词，这可能有它背后一个典故了，哈。那我个人应该就是这一点上没有很清楚哈，那这个要特别查一下，如果我下次我有查到跟你报告一下，好，啊，那个感恩你哈，特别提这个，如果你对这个莲池大师七笔勾很有兴趣。啊，那我就啊，我这很欢喜这件事情啊，因为这是很重要的，他就是要一定要有这种胸怀啊，胸襟。最近呢，有人他就是一直在跟我讲说哈，说那个讲经说法哈，讲经说法要讲的越难，越听的人会越多，讲的越难，听的人会越多。其实要讲难实在好简单呢，对，真的好简单。我只要把好多这个，因为我们八大宗派里面哈，讲的教理四平八稳讲的最透，大概就是那个天台宗讲的是真的很透。啊，那么如果要把天台的教理全部搬出来，很容易，可是呢，对你们大家。它用处不大，等于是都是理论性的东西，所以我很希望跟大家多提，在这里你们难得往上来哈，多种一些苦空无常的心在这里啊，这比较重要，因为你们就放轻松听就好了，不用白天都还在一大堆头脑在思考，然后晚上又要在头脑又要在记一大堆名词啊，那很辛苦了。所以你们在这里放轻松听啊，即使打瞌睡了也没有关系，因为一天都累了嘛，啊，累了来这里就好好的，我们一起来享受这个佛法，让我们就是等于是说来享受这个《法华经》里面提的啊这些啊这些让我们身心比较放下的概念啊。在佛陀那个时候哈，啊，讲几句就证阿罗汉了。那是有他的道理，他不用懂很多。那个我今天看到一个故事哈，有两个比丘，一个呢他学识非常渊博啊，那他是作为很多比丘的导师老师啦，老师，那么他负责教导很多老很多比丘啊，那这个那这另外一个比丘呢，他不太懂得太多东西，可是呢基本的他都懂了，他很用功，每天呢都在思维无常苦空啊，那结果他先成就阿罗汉， 证了阿罗汉。那么这一证阿罗汉之后，这另外那位很多学的比丘哈，因为这两个比丘本来是好朋友了，后来这个很多学的这个比丘哈，有一天呢来看另外这位证阿罗汉的比丘，那么来看这个比丘的时候，他准就是佛陀依他的天眼啊，他发现他知道这一位多学的比丘准备要造大恶业了。为什么？因为他会要轻视那个另外那位证阿罗汉的比丘，因为他看不出来嘛，他看不出来他已经证罗汉果了。那么佛陀呢，他因为他有就是依他的神通力，他知道这位比丘准备要造恶业，因为他会轻视，会有点毁骂这个比丘，啊，毁骂这个有就是已经证罗汉的果位的，只要稍微有点轻视的话出来，那果报就不小呢。啊，在沙弥利语里面有提到，有一个人他轻视一个老阿罗汉，轻视他说你的声音怎么像狗叫，因为他的声音很沙哑，像狗在叫，才这样子稍微轻视的话一出来，他就生生世世哈很多事做狗，啊，那这是很可怕的。那佛陀呢，就因为他事先知道，就跑去，就赶快就先到，哎，到现场，到那个这个比丘，这个多学的比丘啊，跟他们两个碰面啊的地方。那么一到现场之后，他就集众，佛陀啊就集大众啊，坐下来说法，趁他们还没有碰面，还没开始讲到话的时候，趁两个比丘还没开始讲到话的时候，就坐下来说法。他就马上真称赞这个刚证阿罗汉的这位比丘，就跟他讲说啊，你如何如何如何，怎么样怎么样，好啊，然后询问他你整个禅定四禅八定的整个过程，那个罗汉都答得一清二楚，因为他就这样走过来嘛，所以他回答得一清二楚啊，非常的清楚。可是另外那个比丘他却没办法回答，因为他没有证道，他虽然懂，可是也没有办法像证道那样子那么清楚，因为你一旦证道就好像走过一样，这条路走过嘛，你到那个花园就看到每一个花那么清楚一样，那样子的啊，怎么样子问都可以怎么样回答。可是另外一个多学比丘他没有办法，好，他没办法，这时候他心就很谦虚的放下来了啊，这他才开始真的发现啊，这个修行很重要啊。可是在场的人就觉得说，佛陀怎么都只称赞那个罗汉，可是没有赞叹他们的老师，就是这位多学比丘，没有赞叹那个老师啊。那后来这个佛陀就举一个比喻啊，他说如果人你学了佛而没有拿去用，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牧羊人牧牛人啊，牧牛啊，去牧那个牛哈，牧牛只为了那个薪水，就是让他自己能够得到一些供养，得到一些啊，一些钱财食物啊，等于是他就有薪水可以活。那么真正在用功的人呢哈，就是真正在用功的人，就好像那个主人啊，这个牛的主人一样，他呢就可以享受牛所生产出来的牛奶，所生产出来的一些东西，他就可以享受得到了。好，那么他的意思是说，你呢不要只是那个牛，就好像什么牛呢，就好像这个佛陀所讲的这个法比喻了。好，那我们不要像牧羊人牧牛人一样哈，把这个佛法拿来只是为了有名闻利养，只是为了让人家觉得啊，我们学的很多这样子。好，那我们一定要像真的证悟者，真的拿来用一样，那就像这个牛的主人呐，啊，牛的主人他已经拥有这牛了嘛，这主人是不是拥有这牛呢？这牛他就只要享受这个法味啊，就好像拥有这个法一样，享受到这个法的所有乐趣。享受到这个法的所有乐趣是非常重要的 啊，真的是，这是很难想象的重要。好，我们来看哈、啊，来看这个经文，682页。今天呢，我们就要把这个化成玉品啊，这个长颂啊，要把它讲完，然后后面的寄颂啊，后面寄颂可能要到下礼拜的。朱比丘，我今遇汝，彼佛弟子16沙弥，今皆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十方国土现在说法，有无量百千万亿菩萨声闻亦为眷属。其二沙弥东方作佛，一名阿处，在欢喜国；二名须弥顶，东南方二佛，一名狮子鹰，二名狮子象；南方二佛，一名虚空柱，二名长面；西南方二佛，一名地相，二名梵相；西方二佛，一名阿弥陀，二名度一切世间苦恼；西北方二佛，一名多摩罗跋旃檀香神通，二名须弥相；北方二佛，一名云自在，二名云自在王；东北方佛，名坏一切世间部位。第十六，我释迦牟尼佛，于娑婆国土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一段呢是在讲这16沙弥，就是16王子啊，他出家做沙弥，那么他现在都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都成佛了，在十方国土啊，都在现在都在说法，而且各有无量百千万亿的菩萨声闻为眷属啊。其中两个沙弥啊，东方作佛，一个叫阿处佛，在欢喜国。阿处佛大家知道啊，这是东方阿处佛，在欢喜国。这个阿处佛大家比较偶尔就会听到啊这个名称。好，二名须弥顶啊，这是东方的。那么东南方的两个佛呢是狮子鹰、狮子象啊。那这个狮子鹰呢，它是也都这个都是用比喻的，像须弥顶这个佛啊，也是一种比喻啊。那比喻呢，它是无量无边的这种尊贵啊，就像须弥顶一样高啊，非常的高，须弥之顶。那么狮子鹰它也是一种比喻啊，就像狮子吼一样啊，这尊佛呢，狮子吼好、啊、可以吹灭许多邪知邪见啊。二名狮子相啊，这也是以狮子做比喻啊，能够降服所有的魔啊。南方有两尊佛啊，一名虚空柱，二名长面啊。那么西南方呢也有两个佛啊，成佛，一名地相，二名梵相、啊、这个有的呢它是用比喻啊，比喻，有的佛的名称呢、啊、它是用比喻，有的佛的名称直接用法的比法喻啊，直接用法的名称下去啊，来称念这个佛号。西方二佛，西方一名阿弥陀，二名度一切世间苦恼。所以这阿弥陀佛哈、啊、他也是十六王子里面的其中一位啊，阿弥陀啊，二名度一切世间苦恼。所以以前阿弥陀佛跟那个释迦牟尼佛呢，他是师兄弟啊。好，我们来看西北方两尊佛呢，是一名多摩罗跋旃檀香神通啊，二名须弥相啊，这是他们的佛的名称。须弥相也是一种比喻的称呼，多摩罗跋旃檀香神通它也是用比喻的，因为这个香啊，多摩罗跋旃檀香它这是非常特殊的香，所以也是比喻啊，而且这个香又是 人间之至圣，没有瑕疵的啊，所以他是比喻这个没有瑕疵的无垢的神通啊。来，我们来看啊，最后北方二佛啊，最后世尊，北方二佛，一名云自在，二名云自在王。东北方佛名化一切世间部位，第十六我释迦牟尼佛啊，这个第十六尊就最后一尊了啊，我释迦牟尼佛在娑婆国土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过去生啊，跟这十六王子啊，这个他是十六王子之一。那么现在在现场所听到的佛法，就是听到佛法的这些阿罗汉们啊，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开始讲经啊，那就是讲这个法华经的时候听的，在现场的这些罗汉们都是那时候所结下来的这些法缘。这个娑婆国土是所有的国土里面它算是最苦的，又最五浊恶世的啊，那也是让众生最迷倒贪念而不肯出离的啊。所以呢，这个世界又称为堪忍世界，这就是娑婆。娑婆的意思就是堪忍啊，这个地方呢是要在这里修行，那就真的要啊，要能懂得堪忍啊。我们来看下面啊的经文，诸比丘，我等为沙弥时，各个教化无量百千万亿恒河沙等众生，从我闻法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就是各位比丘啊，我呢在沙弥的时候呢，也教化无量百千万亿这些众生。那么现在，从我闻法的这些众生，有的呢就是他应该有很多都已经有成佛的啊，然后有的还没有成佛，所以有的有得度，有的为没有得度，所以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么还没有得度的呢，那很多呢是现在的这些声闻缘觉啊，还在他们就在佛陀这一世的声闻弟子当中。我们来看下面经文，下面这个经文呢，就是现在住在声闻地的，此诸众生，于今有住声闻地者，我常教化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诸人等应以四法见入佛道，所以者何？如来智慧难信难解。就是这此诸众生呢，现在呢还在声闻地的，那我呢在过去一直常常教化他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么现在这些人呢也应该以四法而渐入佛道啊，也应该慢慢的在跟他纯纯的教诲，让他呢能够从声闻慢慢转入大圣。所以者何？如来智慧难信难解，就是如来全巧之智慧难信难解啊。这个全巧的智慧就是声闻地他还没有办法修的，而是这个菩萨道他这条路上所要修的。这个声闻地的人他只破了见识二惑，他已经了断了这个分段生死，可是呢他还有广大无边的这个所知障，还有很多尘沙或无明或还未破啊，所以呢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如来呢佛他的智慧慈悲，他讲这个三圣之教法，让这些众生能够先证声闻，先得到安全啊，就是入这个化城，先进入这个化城，化城就是让他休息嘛，让他休息，赶快先安全。不过我们现在的人要马上安全， 用声闻可能不容易，要趁罗汉要达到这样马上安全不容易。现在的人烦恼习气很重，那但是呢，佛陀又给我们留下一个最殊胜的法，就是净土。净土就可以很快安全，而且还比声闻还更安全啊！因为声闻地那个声闻，它还有很，它也要在极乐世界，它就走的速度就快了，因为它纯粹就是以菩提心为核心，念佛就直接就是往佛这条路上去了，它就是标准的一佛身，对不对啊？念南无阿弥陀佛就是完全的一佛身。因为你直接就是称念佛号。最近好多道友哈、来跟我啊，就是我们大家聚会聊一聊。那很多人呢，他往其他法门去，有些人呢啊，有的是走藏传，有的走南传，有的走有的还走到这个。也是法华经，就是日莲正宗啊。那有的呢也是走到东密啊。这可是在我的心情里面看这些，我在听这样子的情况，我都觉得我自己好幸福，真的觉得自己很幸福啊。因为你讲了法华，我们中国的法华天台是最完整的了啊，真的是最完整。你讲密法，阿弥陀佛的密，阿弥陀佛本身就是也是密法呢。啊，如果按黄念祖老居士讲，它是无上之密呢，那个是很，那是最直接的了，最直接的。念佛就是直接就是密法的概念，就是密法的概念，等于阿弥陀佛就是我们本尊嘛，啊，就是我们本尊。所以。其实我们就已经要很珍惜很感恩我们现在的这个啊，不要轻视啊，就这么简单吗？就念佛吗？啊，不要轻视，千万不要小太过小看啊，那很可惜，那无边之利益就要从我们手上溜走了。好，我们看下面的经文啊。尔时所化无量恒河沙等众生者，汝等诸比丘及我灭度后未来世众声闻弟子是也。就是啊，在那时候大通至圣佛那时候，无量的恒河沙等众生啊，现在我所度化的这些啊，以及我灭度后未来世众的这些声闻弟子，那么就是那时候结下来的缘啊，那就是那时候所结下来的这个法缘。所以佛呢是把古代的这因缘，以前过去生中的因缘，跟现在我现在教化的就是汝等诸比丘，以及我未来未来我灭度后未来世中的这些声闻弟子，都是过去所结下来的这些缘那这是要让他们知道，他们都曾经听过法华经，都曾经种过大圣之善缘的种子那今生呢，那我也是一开始也先，因为长久他们都是在声闻的这种根性下，那要在今生马上用大圣来教导也不容易，所以就先还是开三圣之教法，最后会归这一圣来教化这些，来引导这些弟子。所以现在所讲的，这是为了度化声闻弟子当中比较下根之人。我们第一次佛陀讲法华经的时候，第一个先受记的舍利弗，他是声闻弟子中是上根。好，然后后来再讲毗喻品，毗喻品是为中根器之人，就是四个比丘，那个迦旃延、须菩提、目犍连。迦摄尊者这四位大比丘大阿罗汉，那么他呢，这四位他是声闻中的中根器之弟子，那么用毗喻品让他们整个心开整个能接受这个一佛圣， 然后最后再跟他们受祭，受祭完之后就到这个化成一品，这化成一品就是为剩下的下根器的所有声闻弟子啊，那就是要把所有过去因缘都给他讲出来，让他们知道哦，原来过去我也种了大圣之善根啊，那今生是因为声闻的这种种性很重，声闻的根气很重，所以佛陀先以声闻度化我们啊，先画一个化尘，让我们先得到安全，然后呢再讲说一圣之法，让我们能够心求这个佛道啊。所以佛陀呢在这里就把这因缘把它讲出来。现在我们再看这下面啊，我灭度后复有弟子不闻是经，不知不觉菩萨所行，至于所得功德生灭度想，当入涅槃。我于余国作佛，更有一名，世人虽生灭度之想，入于涅槃，而于彼土求佛智慧，得闻是经，闻以佛圣而得灭度，更无余圣。除诸如来方便说法。诸比丘，若如来自知涅槃是道众又清净，性解坚固，了达空法，深入禅定，遍及诸菩萨及声闻众，为所是经，世间无有恶圣而得灭度，唯以佛圣得灭度耳。这一段呢啊，就在讲说，如果我灭度以后，我灭度后，因为佛如果还没灭度，那他一定会这个开示，直接宣说《法华经》。可是如果佛灭度了，那怎么办呢？啊，那佛就讲了，他呢，虽然佛灭度之后，这个如果有些弟子他证阿罗汉，啊，证阿罗汉。那么他就想要灭度了，对于自己所得的功德要生灭度想，要入涅槃。这时候佛呢在余国，在其他的国做佛的时候，他会用另外的这个身份，更有一名，另外的身份，让这个人呢啊，让这位跟他有缘的这位罗汉，生灭度想的罗汉，他虽然生灭度之想入于涅槃，但是于另外一个国土彼土求佛智慧，得闻是经，让他得闻法华经。那这个呢，他在另外一个土呢，他一定是生在方便有余土。好，阿罗汉，阿罗汉他所生，他灭度之后所生的土是在方便有余土。好，就是罗汉他得到罗汉之后，啊，证罗汉之后入无余涅槃。但是呢他跟释迦牟尼佛还有缘，他就会生在这三界外轮回之外的方便有余土啊，因为这个方便有余土呢是啊许多如声闻啊许多声闻罗汉所生的地方啊，他就是这个声闻罗汉所依的这个土。我们在这个在天台的讲法啊，它有四个土，有四个土。第一个呢是凡圣同居土，大家都知道哈。凡圣同居土呢，在有两个地方有分，一个是浊的啊，浊的就是浊的国浊的土哈，秽土啊，污秽的秽哈，秽土。然后有分净土。这是凡圣同居土有两种，一个是秽土，一个是净土。那么我们讲的秽土就讲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它呢就是凡圣同居土，我们现在在这里就是凡圣同居土啊。那么净土呢是哪里呢？就是说举个例子，就是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那么极乐世界它就是凡圣同居土。你看极乐世界你去的人一开始不可能马上就圣人嘛，好，你在莲花里面你还是凡夫啊，花开见佛悟无声，你才有证悟啊，好， 所以在这个极乐世界一样，也是凡人凡跟圣同居的地方，好，所以叫称凡圣同居土。那修到正罗汉之后，他往生他会去哪呢？不是就没有了，他就升到方便有余土啊，方便有余土。这里呢是罗汉啊声闻以及许多菩萨啊他所住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呢，它是受变异生死生，不是分段生死。我们三界轮回之内，三界轮回是这里死那里生啊，投胎嘛啊，那这个就是有分段分段。那在这个方便有余土里面，他受的是变异生死生，就是所谓变异生死是他从一个层次修行进步到另外一个层次，那就称为变异生死。比如说从初住，哎，不，从比如说从啊初性位，他修行到啊二性位，那是不是就不一样的，对不对？好，这就是讲的是变异生死。如果原教通常我们哦不，我们不要从那个性哈、啊、性位，因为性位大家会搞混哈、啊。有的这个要从那个这个初住位，原教初住位来谈。像原教初住菩萨，他这个生到二住，那他是不是就变异生死？这就是一个变异，他的整个福报、智慧、慈悲以及神通能力都增长。啊，这就是一个变异生死。好，那么这里呢，啊，就是在讲，啊，如果在佛灭度之后，啊，这些罗汉，他，如果生灭度想，那怎么办呢？那佛说不用担心，啊，我呢，还会在异国另外一个余国，就是这里呢，一定佛呢会到这个，方便有余土的地方去度他们。啊，去度他们，让他们能够得闻《法华经》，而得以回小向大，啊，再发心来成佛。那这里呢，在686页啊，这里经文里面说：“诸比丘，若如来自至涅槃时到，众又清净，又信解坚固，了达空法。”啊，这个众又清净，信解坚固。这就真的不容易啊，好不容易。在现在这个时代里，要到信解坚固，好，这是标准哈。你这样子听，就是听这个经呢，就马上能够信受奉行。那信解坚固，信解要到能够到四不坏性，四不坏性，啊，四不坏性就是对三宝、佛法僧三宝还有戒这四项，啊。能够有完全的信心，而且非常的坚固。好，那么他在解上对于空法上，空啊空性上，他又能够啊能又能够也能够能够很清楚的去了解，啊，了达空法，又能深入禅定。所以这个，因为他们，我们娑婆世界真的算是业障深重哈，所以要五浊恶世。好，在这个时代，在正法时代，要证罗汉就已经啊、已经要很努力了。相法时代就更努力了。那我们末法时代哈，就真的是要好好的用心念南无阿弥陀佛。啊，如果在正法时代也念南无阿弥陀佛，其实更直接。一样是更殊胜更直接，在正法时代啊，好念这个佛号，也那这个法门会更殊胜，因为那里那时候的人根气啊，他非常的淳朴啊，根气也比较立根，所以这时候念起佛来啊，那会更直接更好。好，在意境那个最近我们佛陀教育基金会这不是出了一个南海啊、什么内啊富就是易静律师哈，我忘了他名字了，这非常有名的易静律师呢， 他到印度求法，带了很多经论回来翻译，他是律宗的。好，那么他呢，在印度看了很多的状况，他都写在里面。那么他那时候就已经非常兴盛念佛法门了，在印度就非常的兴盛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兴盛在易经那个时候，那时候的大概在七世纪八世纪那个时候，阿弥陀佛的这个净土法门呢，在印度很兴盛。不过这个兴盛也没有办法维持到太久，因为已经走到末法时代了，那这个众生的业越来越重。那以后当然还是也是越来越困难了，但是呢，我们呢要赶快要啊，我们还非常的幸运啊，在现在这个时候还能够在这里研究这个经论。那时候易经禅师不，易经律师，他把这个这么多的经典带回中原带回汉地来翻译他已经经历了无数的辛苦，跟玄奘大师一样。所以你看这些古人呐，古人的千辛万苦啊，就是拼了命，就是要把这些好的东西超脱生死的这些东西，就要把它带给众生。好，我们来看下面的经文：比丘当知，如来方便深入众生之心。知其自要小法，身着五欲，为是等故，说于涅槃。世人若闻，则便信诵。说，比丘们要知道，如来的方便无量，这个方便全巧的方便，深入到每一个众生的根性中。知其自要小法，知道他心里只好要的小的法。身着在五欲六尘里面，为此等故，所以涅槃，就说苦集涅报涅苦集灭道的这个涅槃之法，世人若闻，则便信诵。其实讲无常苦空真的非常非常欢喜好药的，对于一个想要离苦得乐的人。假设现在没有电视机跟电脑，假设现在呢，没有这个电视机、电脑跟收音机，那大家一定会淳朴很多，会淳朴很多。我认识有个居士他去照顾一个老和尚，去照顾一个老和尚，结果那个居士因为很忙，可是他又很想照顾老和尚。那他忙到他是一个科学园区的一个，就是专门在研究要开发一样东西的。他每天忙到整个头脑都在忙，随身都带电脑。他连去照顾老和尚，半夜还跑起来打电脑。然后电脑一直打一直打，叫老和尚睡得好好的。那个都老和尚就笑他了。那还不如不要来照顾啦，因为就好好回到家里，赶快你还可以还有很多资源可以去用在这里那么紧张心还放不下来。他都已经肝病了肝都已经快要不好了，都已经要亮红灯了，他还这样拼命走。很多人都这样拖着老命一直在走，那到底在为什么呢？拖着老命，而且又被逼又不做又不行呢，很多因缘让他都不做不行，所以我生生世世一定要做比丘，我一定要做出家人，我宁可像要是那种精神那个我宁可出家好好用这个精神去拼命用功。当半夜起来打电脑，我半夜就用这个精神半夜起来拜佛，那不是很好？对，一样都辛苦嘛，对不对？一样都是累呀，那我为什么不出家累呢？好，来，我们来看下面。 下面呢，就再把这个譬喻啊，来整个再做一次更深入的来开眼。譬如五百由旬，险难恶道，况绝无人不畏之处。若有多众欲过此道，至珍宝处，由于导师众会明达，聪慧明达，善知险道通塞之象，将导众人欲过此难。这个来比喻啊，要成佛这条路上，就像五百由旬，险难恶道一样，啊，况绝无人不为之处。那有多许多的人想要通过这个道去找到珍宝的地方，宝所。啊，那有一个导师呢，他非常清楚，他很聪明，聪慧明达，又知道这个险道哪地方是通的，哪里是塞的，哪里是有危险的，他都知道。那么他将要引导众人通过这个危险的这个五百由旬的险道。那这个五百由旬呢，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我们三界轮回，分段生死，恩恩怨怨的生死。啊，那如果按照这里的譬喻，它就是前三百由旬，前三百由旬属于三界轮回的众生。前三百由旬，就是100、200、300，这三百由旬。是这个这一段路呢，走到第三百由旬算正果位，正阿罗汉。如果用这样来分，用三百由旬来分，那么三百由旬呢，它呢是就是分段生死。那正这个果位之后呢，离开三界外，那就是开始第四百由旬了。